今天的主题为神迹与审判啊，天主权威在约柜回归中的展现。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这次讲到呢，算是关于约柜流离与归回的这样的一个三个讲道系列中的算是一部分吧。我们知道我们讲撒母耳四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荣耀的消逝，天主的约柜离开了示罗。好，然后呢讲到新养的牛驹，荣耀的消逝。然后呢第二个讲到呢，我们讲的无甚可比天主啊，约柜在腓力士人中的这个利剑记，讲到他与大衮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事情，大衮庙中发生的事情，大衮的羞辱，腓力士人遭灾的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到了神迹与这个审判，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终于这个天主的约柜回到了以色列人的境内了，回到了他的境内。天主的约柜之前是落在谁的手里？落到腓力士人的手里。我们知道腓力士人是好战的民。好，我们也讲解腓力士人的来源，也就是地中海的岛民嘛，跟希腊之前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铁车，有很多先进的武器，爱打仗啊，这个都是从所谓的这种希腊精神出来的。但是也算是迦南的居民。好，他们与腓力士人打仗，我们也提及了打仗的原因，也是跟撒母耳出现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就像第三章所记载的一样。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悔改，我们发现他们跟这个腓力士人打仗呢也是失败了。失败了呢，他们想了一个特别愚蠢的方法。他们的方法不是悔改遵行天主道依靠天主做事情，那他们的方法是什么？那我们拿出天主的约柜吧，带他上战场了。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带着约柜上战场去了。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们有了非常大的一件遗憾的事，也就是约柜被腓力士人拿走了。天主在那一天杀了以色列人，光那个兵卒30000了啊，这个也不喊着失罗屠杀的名啊，也不喊其他起兵等其他的部队的人，哇，死了很多人，而且失去了约柜那其实，在以色列人这个思想中，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天主的圣殿还能被毁灭吗？拆毁吗？不可能。失落的殿难道是会让外邦人被践踏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但是如果我们看诗篇与耶利米书，我们发现确实在约柜被拿走之后，腓力士人进示罗，把之前的会幕天主的殿直接给毁掉了。其实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经常也提及了耶利米先知在巴比伦进入到这个马上要打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有同样的信心，我们这儿有约柜，我们这儿有圣殿。然后呢耶利米告诉他们，你们这圣殿在这，这话是虚的，你们别说了。他说你们记得什么？记得示罗。他在告诉他们这样的迷信啊，把他们所仰望的这样的这个中心不是天主自己，乃是他圣殿中的一些物品。好，其实这个约柜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的约柜，也是耶利哥城墙倒在约柜面前的这个约柜。可惜的是他们忘了真正的力量不在于约柜本身，而在坐在两个基督伯中间的万有的天主。腓力士人将约柜放在哪里？打滚的庙中，以为他可以他们胜过了耶和华。当时讲了，其实他们把扫罗的铠甲也放在大滚的庙里，他们把其他的战品放在大滚的庙里，他们的意思是你看我们打过了他们，是吧？同样他把耶和华的 月桂放在庙中，也就是在宣布我们打过了他。但是我们发现每一次每一天早上起来，他们发现哎呀，怎么打滚倒在月桂面前，第二天进去又看到打滚倒的这个倒在月桂面前，但第二天发现哎呀，他的手他的头都折断了。后面就开始来什么瘟疫了嘛，开始死人，开始有病。然后呢想了办法，哎呀，我们赶快把月桂送到别的地方去啊，换了很多地方啊。结果月桂去到哪里，瘟疫也就走到哪里了，死人，然后就开始有人死掉嘛。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持续了多久，我们从六章第一节能看到他们这样的灾持续了多久。在我们今天看的六章一节，圣经说主的柜在腓力士人地有七个月了。那实际上他们轮流换天主柜的这个地方，换了七个月的时间。每一次换城市啊，都会降灾于那个城市，都会审判那个城市。在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腓力士人一开始是谁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腓力士人的牧伯，他们的领导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看撒母耳上五章八节，圣经这样说，他就打发人去会和腓力士人主牧伯来，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天主的柜应当怎行。所以五章的这个方案是什么，是谁出的，是领导出的，是国家领导，他们在说那我们应该这样做。结果发现这个瘟疫就传各地方都是，死的人就许多了，对吧？所以前面是国家领导来解决的问题，出两次两策要解决这样的事情。但是天主说什么，箴言二十一章的三十节，他说人的智慧精明都在天主面前算是无足成道。其实你发现他们出的这个两策能解决问题吗？能够使他们躲避天主的审判吗？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行的，反而成为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大了。那我们今天第一点呢，我们就开始我们开始看一到十二节，我们就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灾难之源与解脱之道，灾难之源与解脱之道。他们现在因为领导们失败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那就有新的一个群体出来，对吧，想解决这样的事情。好，那穆伯的想法太简单了，哎呀，大滚这儿可能是不吉利的地方，我们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其他的庙，其他的城市，这个就能解决。后来发现解决不了，就我们看一下他们找到的新的群体是谁。这个我们可以在第二节六章二节看到，他说撒母耳，他说撒母耳六章二节，他说腓力士人将主祭司和术士举来。那这个和前面的牧伯国家领导是不一样的，这是新的一群啊。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柜应当怎样行，我们应当用合法将柜送回本处去。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那行，我们必须把它送走了，这个我们五章后面所看到。但是现在已经不太愿意思考到或者去访问这个领导了。现在是好，我们找谁解决这个事情？祭司和术士。那祭司术士是谁？这个都是拜谁的祭司啊？打滚的祭司和信邪术的人，咱们不要忘了。这个就是打滚倒在门槛上的时候，口头在他头和手都折断的人，这时候就开始拜门槛的人。咱们五章五节可以看到了，他说大滚的祭司和凡进亚师图大滚庙的人都不登大滚庙的门槛直到近日。我们知道他们就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他们说这个门槛我们不登了。当时我们讲登门槛这样的一个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祭司呢，这是什么人？这不是，我认为不是最有智慧的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特别有迷信的人，他们也是为自我考虑的人，但是他们被叫来说咱们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也知道月桂离开腓力士人的这个领土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已经将近一年在羞辱他们和他们庙中的假神，对吧？那月桂呢，不送回去恐怕大棍教大受影响，所以问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他们很有动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们的假神在天主面前多次受羞辱，但他们仍然维护自己的利益，站起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帮人应该早做什么？哎，我们把这个神是假的，对吧？他的头都折断了，他的手都没了，啊，在天主面前我们是没办法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所信奉的神都是假的。好，其实我们门槛都愿意拜吧，但是不愿意拜天主。他们就是一个非常愚拙的群体。那虽然愚拙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对于天主和他的事情是有一定的了解，这个我们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个事实只会让我们发现他们是无可指摘的人，他们不是拜真心的去拜他们认为是宇宙最大的主宰，没有，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他们后面所出的这样的方案，其实你会发现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旧约的记载，我认为是这样的，是旧约，是基于旧约关于敬拜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他们是不是不了解圣经，不是不了解天主的道理，但是他是选择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祭司呢，从他教中能够获得很多的利益，就像保罗在不同城市讲道的时候，反对他的最明显的这个声音都是铜匠铁匠，为什么？造偶像的是谁呀？对吧？可能会失去他们的生意的人是谁呀？不就是这一群拜偶像的人吗？所以他更多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咱们看三到五节，如果最好还是看圣经，这个篇幅有点长， PPT 可能显得不清楚。撒母耳上三到五节，圣经说，他们说要将以色列天主的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好，必须献赎愆祭。那首先呢，赎愆祭这三个字我们应该是清楚的。好，然后你们的痊愈，他说并得知你们将你们他将你们的灾不理你们的这个缘故。第四节，腓力士人说，我们应当用什么献为赎愆祭呢？回答说，应当照着腓力士母伯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属，因为你们和你们的牧伯所收的都是一样的灾，应当制作你们身上的痔疮像和败坏你们田地的书像，恭恭敬敬的与以色列的天主，或者你出掉所降的灾，离开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地。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腓力士人呢，他这里有他们的自己的祭司和自己的新写书的人，然后他们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我们先不挪移这个月桂，找更吉利的更好的方式把它存起来。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要送回去，但是怎么送回去我们其实也有要考虑的。那怎么送出，他出了一个方案是什么？要献上赎愆祭。那我听别人讲这个经文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他们这做的是错的，对吧？天主不要他们的钱，他们不能买天主啊。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的记载，我们发现如果人无占了圣品，其实也需要赎愆祭，这个赎愆祭包含着金钱。好，请大家翻到利未记五章的15-16节，利未记五章的15-16节。好，利未说什么？人若无占献主的圣物犯罪，就当照着你所估的银舍客勒若干， 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你偷的这个东西，你拿的这个东西，你碰的这个东西，你应该拿出什么殷勤来献于天主。他说按生所的贫给，好，满没有残疾的公羊献于主。后面说为什么数千计，好，并许偿还所占的物。好，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相似的地方。他这里提到你们应当献上殷钱舍克勒，这不是必须献上宝物，必须拿钱献上。第二呢，你必须做什么？偿还所占的物。所以他们说，那文艺我们怎么解决？我们应该献上数千计，必须做什么？必须拿，必须换这个宝，这个天主的贵，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我们也需要把钱、把金钱、把宝贵之物献上。那我不是说他们的要求是直接从这个经文来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先这个供养，这是他们没做，他们也没有资格去做，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带到圣殿或者拜到天主敬拜天主的地方，求天主赦免他们的罪，然后献上祭物，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我可以从这个经文来看到，实际上数千计这样的概念，他们是听说过，他们是有一定的了解，并且知道耶和华天主他的话语中所记载的要求。那他们是不是加了自己的一些迷信进去？我觉得也有，比如说痔疮的这个像，我不知道一个痔疮长什么样的，但是他们是知道的，并且造出来了。并且我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前面在第五章他没有提到，他没提及老鼠这个问题。好，他没有提，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如果我们看第，比如六章第五节，他说应当直造你们身上的痔疮像和，他说毁坏你们田地的鼠像。五章在提到灾害的时候，我找不着一个关于老鼠问题的这个记载，但是到底第六章呢，我们可以发现有鼠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鼠灾是什么，可能是痔疮，这个也是来自于，也是一种感染病啊，是老鼠给传染的，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灾。天主将两个灾于他们，一个呢是田地的灾，也就是使老鼠进他们的田地吃他们所种的，毁坏他们的农业发展。那有可能是两个灾，有可能是一个灾，无论如何它是有两个，对吧？它是有两个不同的像，一个是鼠像，一个是痔疮像。好，但是你注意一下第四节，应当照着腓力士人木帛的数目，用五个进痔疮，五个进鼠。那我们知道它的它属于联邦国嘛，它是有五个城市和五个领导。好，那么这个五个领导，五个城市，它是按照这个数目来做出这些像了。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祭司阶级的或者这些祭司人呢，他们将责任放在谁的头上呢？我觉得在这里他在指责谁？领导嘛。这些问题，我们是五个帝王。我们有五个木伯，我们有五个这个管事的人呢，这些灾都是他们因为不愿意把这个约柜回给他们啊，就造成的。所以可能在这里我们看到腓力士人的木伯就要这个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表达自己是错的。这个别忘了叫书签嘛，对吧？书签记啊，就像可能古代皇帝啊，比如说来了一个什么灾嘛，那这个是谁？可能没记好天嘛，对吧？这是自己的问题啊。在这里他也是表达这样的一个一个意思，或许是因为百姓现在是对于上面的人已经特别生气的。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到后面如果看五章后面，我们发现其实是百姓开始闹事了，导致不得不这样做了嘛。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他献上的金的像啊，金像，这个金像呢， 是为了数千啊，是为了数千，并且把之前所这个占的这个物品同样送走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腓力士人不是无知的人，他不是不了解天主和他的事情，他是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了解。这个我们可以从第六节也看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新的启发。六章六节，他说：“你们为什么心里刚愎，像埃及人和法老心刚愎？”他说：“埃及人不解放以色列人去。”他说：“带主向埃及人行奇事，降灾给他们，埃及人才解放以色列人去。这是你们不知道吗？”你注意他运用的最后一句，我这是你们不知道吗？他们在指责上面的人说，这是你们清楚的一个事件，你们怎么可以继续行这样事情七个月的时间。咱们看出埃及记十章的一到二节，他说主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众臣的心刚硬，因为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一迹，是你将我在埃及在埃及所行的事和我在你们中间所行的遗迹传与你子你孙听，是你们知道我是天主。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法老面前在埃及所行的事情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叫人明白他是谁。那问你迦南人听得清楚不清楚？非常清楚，他们了解。你记得这个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先到了耶利哥城嘛？耶利哥城有一个城记叫拉哈嘛？拉哈说什么？我知道你天主所做在埃及所做的事情，我们整个的人都心里恐惧。哦，他们是清楚天主是谁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他们把月柜挪到大棍的庙中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月柜是代表着那一位咒诅埃及并叫埃及倒下的那一位主宰的月柜了，他们是清楚的，但是仍然要这样去做。好，他也说你们为什么心里刚愎，说明当时呢也是对穆伯还是他还是不愿意把这个东西解决嘛，也不愿意送回去。我们可以在五章十节，我刚提了这个经文呢，你注意他谁开始闹事嘛？在五章十节，他们就将天主的柜送到伊格伦，天主的柜移到伊格伦，伊格伦的穆伯吗？是伊格伦的穆伯吗？不是，伊格伦的人就开始喊嚷起来。谁开始闹事？百姓嘛。后面说你们将以色列天主的柜运到我们这里，要杀我们和我们的众民。老百姓开始不愿意了。好，穆伯一开始也不想丢这个脸嘛，不想妥协啊。虽然我们抓住这个壶也不知道怎么放，不知道怎么放手，开始有民这样的闹，却开始闹，他们就说那没有办法，就找了祭司处了这样的事情。哎呀，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谁在告诉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还天主的月柜呢？不就是他们自己的祭司和心血术的人吗？好，谁在劝这些母部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对吧？同样是这些拜假神的祭司和这样的心血术的人。那我想问他们为什么还在拜大衮呢？为什么还在行邪术呢？其实这个就证明了罗马书一章所表达的意思，人是无可推诿的，哪怕跪拜在庙中的人，他知道他所拜的不是创造天地的宇宙的主宰，他其心里是清楚。就像这些人，他们属于大衮教的首领，但是天主的事情他们是明明可知的。那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从七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士人的 挑战。他们认为目前呢还不太愿意确定，就是这个事情绝对是天主做的。好，那有一部分呢可能祭司和行血术的他们清楚啊，但是穆伯他们可能还不是特别愿意承认这个就是因为天主而降灾于我们才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说，那我们就设一个这样的挑战看看结果如何。我们看挑战的细节，这个是七到九节。他说，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信车。而驱尾曾扶恶如堵的母牛两只，用牛套车，使牛犊离开母牛回家去，将耶和华的柜放在车上，将所献的当数千计的金物撞在匣子里，好放在柜旁，他将柜松去。你们要看看，你们是指穆伯们，车若一直往他的境内，这个他字很重要，他是谁？突然是个男他，这个他是指天主说的耶和华啊，他的境内，耶和华的地区，耶和华的人民。好，他说向波斯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将我们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灾不是耶和华将我们的，是我们偶然遇见的。首先我们思考一下这个挑战，围城扶额如堵的母牛。好，从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围城扶额的嘛，扶额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融入耶路撒冷他起的一个围城，被骑过的驴嘛，是不是？那没有被骑过没有扶过额的这样的一个牛或这样的一个驴，那你是不是套上车就可以走了吗？那好像不太行吧，是不是？甚至说你没有加牛的人更是不行的。好，但是他们选择用一个曾还没有复过恶的牛来套在车上，这个就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嘛。但是第二个是如犊的母牛，虽然我们基本上都是城里人，好，不大懂这个养牛的细节，但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知道母牛和小牛是不能轻易分开的。好，其实我姥爷小时候给我讲个故事，就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是养奶牛的，然后呢他也是有一个这个牛也是生了之后拿走啊，也不让他这个吃乳了，拿走的时候就领他到旁边的一个院子，有这个木头做的一个栏杆，把它中间分开。他说他一牵过来，那个母牛就直接跑过来撞，把那个栏杆撞倒了，直接撞倒了，非常结实的一个篮子，直接撞倒了，跑到他母这个那个牛犊他小牛旁边嘛，对吧？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做的事情。其实我们知道他的天主造他们的本性就是叫母牛如养小牛嘛，他知道的就这个，他不懂别的，所以他这个挑战还是蛮有意思的。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嘛。他说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这是真假的，对吧？是天主降于我们还是偶然的？我在想，真的吗？他已经七个月在你那儿，跑了五个不同城市，到那儿就有瘟疫，换一个城市就有瘟疫开始死人，换一个城市就好几次，已经五次换地方了，每一次都立马开始有瘟疫开始死人了，难道真的不知道吗？是吧？这个非常奇怪的，现在还不确定吗？但是说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不是偶然遇见的事情。你会发现不信天主的人特别愿意相信偶然的事情， 宇宙是偶然来的。这一复杂的宇宙肯定是偶然来的，对吧？没有设计师，没有天主创造，它是偶然的。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以为偶然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你会发现它还不会悔改。那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泰坦尼克号在港之前，纽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泰坦尼克这个号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报纸都声称说连天主都不能使泰坦尼克号沉没，连天主自己都不行。然后呢，他出港后我们知道他所发生的结局。那发生的结局是不是有很多人就起来说，你看亵渎天主是有后果的，对吧？你看天主是存在的。没有，他们都说哎呦，非常偶然的事了，对吧？同样我们在中国夸，我们在美国夸我们的医疗体系，哇，就我们治福天都没问题，治什么都可以，我们可发达，来了一个疫情，然后大家说哇，那确实我们人啥都不行。没有，他们说哎呦，好偶然，非常偶然的事情，谁想的了，对吧？他都是一样，都特别愿意相信偶然嘛。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们也是如此，他们不把该放在心的事情上放在心。他们愿意做什么，他们还更愿意要找办法不负天主，不信天主，不尊天主。那他有一个最好的办法，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其实整个进化论都是什么，他就是叫人脱离天主的管辖了。可我可以过我的日子，不思考到天主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偶然的。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古代中国并没有这个思想。他也不接受偶然，是不是？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良心发现，天是有在天的，其实他是有权柄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出乎预料的结果，10到12节，哎呦，我得加快了，都十二点了。于是腓力士人就照着这行了，将如毒的母牛两只套在车上，将牛的毒关在家里。按道理来说，这个牛应该怎么样？翻过来直接回家，对吧？立马回去。好，所以后面说将主的柜和金和壮金属并痔疮像的匣子，他说都撞在车上，牛从一套一直往波士曼去，一面走一面叫。他为什么在叫？也不知道，可能跟他牛犊有关系，对吧？可能跟他小牛有关系，啊，不清楚，估计也是这样的嘛。但是方向是怎么样？不想左右偏走。腓力士的牧伯都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好，很有趣。你说为什么这个牛能够做这样的，有这样的结局，超乎预料的结果？其实这个是神迹。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神迹与审判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迹，在诗篇50篇第10节，圣经如此说：因为林中的白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那个牛认识它的主人，它知道它主人是谁，这个很重要了。所以他按照天主的意思送到该送到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他的目的是叫腓力士人明白天上有主，叫他们再次悔改。你知道他对腓力士人这一些灾都是天主恩典的表现。他是在大滚庙里大滚倒了第一次也是恩典，第二次也是恩典，后来降灾也是恩典，每一个城市降灾也是恩典，使他们醒悟过来，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住在天，万有的主是存在的。 非是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证明了，那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天主做的。好，那七章十三节说什么？他说从此腓力士人就卑下，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这个哦，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读这个经文的目的是想说什么，那是不是他们通过运走约柜，天主就不再叫他们悔改，天主就说啊，你看我们天主不再降灾于我们，我们不用管天主的震怒，我们不用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恶。没有，其实我们发现在七章，就是我们后面一章，我们发现腓力士人又被以色列人打败了，然后注意后面他说什么，主手制服了腓力士人。我要你明白，实际上送走约柜没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像人躲避天主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来教会不听难听的道理不能解决你心里的问题，因为你的罪还是存在的，腓力士人也是如此的。好，我得加快，我们可能简单读一下吧，但是我没有时间讲的特别细。但是第二部分我们可以看不敬之行与不敬之果。好，是三到二十一节。那约柜回来了，按道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是不是？他应该非常开心，应该是个非常大的事情。回来了嘛，咱看十三节。我们就看圣经嘛，我不翻那个 PPT。他说，博士麦的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锯木管看见柜子，就深怎么样欢喜，高兴吗？非常高兴。而且你说到哪儿了？到一个地方叫博士麦。那之前我们学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提到"博"这个字，是吧？它是仓库或家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又波他尼波基发，然后这又来了个波士麦啊，这个博士指还是房子的意思，士麦是指阳光啊，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特别适合种麦子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博士麦这个地方，那博士麦这个地方是谁的家呀？谁住博士麦呀？为了时间缘故我不详细讲，约书亚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利未人所住的经的城市都是有哪些。然后如果我们看二十一章的十六节，他说波斯麦和书城的郊野共九城，都是给谁？都是给利未人的。所以哎，你说回来的很合适吗？回到谁的手里啊？利未人的手里。你说这个很奇妙吗？也是主的，也算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利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博士麦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这里提到扯到了十四节，博士麦人的这个约书亚的田间啊，这个不是就是前面的约书亚，这个是博士麦人约书亚，他是一个利未人，田间站着站住了。他说就拿了一块大磐石。他说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将车怎么样，然后把两个母牛做什么献活祭，他车就劈了，这是个新车啊，直接把它劈了烧柴啊，为了做什么？为了生祭。那听起来还不错嘛，这些人很认真很快乐，看见天主的约柜回来高兴，第一件事情应该是献祭的。十五节还给我们一个提示，博士关于博士麦人的身份。你看十八节，他说利未人将主的柜，对吧？和装金物的那个匣子，他说拿下来了，放在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与主分祭和平安祭。那利未人也在，约柜也在，他们献祭了。好，后面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腓力士人的五个牧伯都看见了。他看见了他们献祭的这个过程，就回一个轮去了。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腓力士人的这个五个城市都是什么？是这十七节告诉我们是亚什图，是那个加撒，是亚什基伦，又是加特，又是一个轮啊，这五个帝王。 啊，穆伯十八节说，金属是照着这个腓力士五个穆伯的铸成邑的数目，好，从坚固的城邑以及乡村，直到亚比勒的大磐石，所以他把这一切都数过来，然后按照这个数目来给他们打这个金像嘛。好，所以我们看十九节，发现有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天主审判了博士麦人。十九节说什么？博士麦人善观主的贵，主击杀了他们50070人。这个是比在战场上与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数目还大。很多人说，那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数，可能这个数更准确，应该是70人。啊，不可能是50070，为什么？因为他说博士麦估计都没有这个人数。我问你，如果你听说月桂是在博士麦周边的村了，周边的城市的人都会跑来吗？天主在那里杀了50070个人，百姓因为主大大杀他们，就都爱哭。本来是什么？欢喜，他们的欢喜变为什么？爱哭。你说牧师，这是什么情况？这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突然约柜回来了，然后天主降灾于以色列人了？我们发现有一个事实，也就是事实即时代的，我们还注意还算事实时代的，事实时代的连离位人都不敬畏天主，不照着天主的意思做事情。大家翻到为了时间缘故，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了，我不能讲特别细，但是翻到民数记，我给你看两节经文。民数记第四章，就看两节吧。第四章，他这里在这里，天主告诉利未人，其实只有一家的人可以挪运这个月桂嘛。然后呢，他是哥沙人嘛，哥沙的人，哥沙的子孙可以挪。你可以看民数记四章的15节，他说，等到他们拆了这个，他们把那个会幕拆完了，必须把盖子盖好。这个你可以看前面，如果你从第6节开始看，你发现他们拆会幕的方式就说好了，盖子要盖好的月柜，盖好的月柜呢是有各下的这个子孙要抬着。后面有一句话，15节说，但不可摸生物，恐致死亡。他说不能碰，看见了吗？你再看第20节，他们连片石都不可入圣所做什么？后面两个字是什么？观看，控制死亡。连胎动约柜的祭司，而且胎动的只有一个家庭可以胎动，但是胎动的人都不能亲眼去观看没有被遮盖的灰幕。但是我们到了这个撒母耳上6章这里，我们会发现这是什么人？这是利未人。但是利未人虽然知道天主的规矩，是要知道天主的法律，他是做什么？他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对待月桂了。有人就拿着盖布就说什么，哎，咱看一看，你觉得这个出于好意吗？我觉得有可能是出于好意。那比如说他们可能觉得，那石板是不是他们偷走了？咱看看，哎，是不是亚伦的杖还在里面呢？哎，咱们看那罐玛纳是不是还在里边呀？对吧？是不是被腓力士人弄了一下？我们得检查好。但是天主叫他们检查吗？没有。天主说，连胎动月柜的利未人都不能亲眼看见，但是他们去做了。你说牧师，这个是你在说什么？天主在说什么？实际上天主要求是什么？按照他的意思做事情， 按照他的意思做事情。你说哎呀，但是我看到哎呀，有时候我看那个不按着圣经做事情的人，我感觉他们真的是好意好心去做的，你觉得天主管吗？他不管，他管你受不受他话语的要求。哦，但是他们是很好意的，他们估计看也是好意的，但是天主杀了50,000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好意。其实在这里我必须说，这些立位人都不如牛。你说什么意思？他不如母牛2只。在以赛亚书1:3，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牛认得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民却不知晓。连两个如犊的母牛知道应该怎么做事情，但是这服侍天主的立位人呢，胡搞随便做。你说牧师，不是这个意思。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3:6讲的是约柜归回的方式，3:6讲的是约柜要被带到首都的方式。你会发现很相同，大卫选择造信车，让车拉着约柜，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天主杀了一个人，因为他伸手要摸约柜了。你说啊，不是这样子，牧师，你理解错了。不，就是这个意思。天主有运约柜的规则，人不收，天主就说那你犯罪了，罪的后果是什么？死亡。这个教导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罪在天主面前有多么严重了，有多么严重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你注意他们的态度。6:20，其实你可以看6:20吧。怎么跳到那儿去了？哎，没事，咱们就得跳过这部分，没时间讲了。好，咱们看20吧。我是麦人，谁能在主执圣的天主面前势力？他们说什么？这柜可以从我们中间送到谁那里去？我问你，他们是谁？立位人，是不是应该管约柜的人吗？是。他们说服侍天主是什么？太难了。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不愿意了，把约柜送走吧，把约柜送走了。哇，这帮人真是，谁能势力？其实按道理来说，就你应该势力，你不就是立位人，你就是天主分别为圣做这个工作的，对吧？问题是你不愿意按照天主的意思做他的事情。很有趣的是什么？他们送与谁了？咱们跳过这个20节后半部分，21节他说什么？于是差遣人去告诉基列耶林的居民说，腓力士人已经将主的柜送回来，你们可以下来将柜接上你那里去。好，他把柜子，天主的柜送走。但有没有好考虑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基列耶林的人来拿呢？他们与约柜的关系是什么？大家可以翻到约书亚记9。有一个民骗了以色列人，叫基边人嘛，他们骗了以色列人。怎么骗了以色列人？他们是迦南居民呢，但是他们穿旧的衣服到耶稣叫以色列人面前说什么？哎，我们走了很久啊，想跟你们立约，想跟你们合作，一起住在迦南地，你们跟我们立约吧，对吧？被他们骗了，但是以色列人还是跟他们立约。这个人叫基边人嘛。大家看9:16-17，以色列和他们立约之后，过了3日，就听见他们是吉林，他们是迦南地的民，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就骑行住在他们城邑区， 他说第三日便到了他们的城邑，他们的城邑就是谁，最后一个是什么，基列耶林。那基列耶林的人与天主盟约的关系是什么，大家看九章的二十七节，咱们就只能跳着读，没时间。他说当日约书亚分派他们在主所选择为圣所的地方，为会众做什么，劈柴的，打水的，有伺候主的祭台，直到今日。这是一些，我要你明白，这是异邦人，这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仆人，他们是为以利未人，想以利那个利未人服侍的人。你注意他这个态度，波士曼人说我们不要这个东西，你们上来拿吧。他的意思是你们要不要，不是，他的意思是上来拿吧，对吧？他是一个命令的气氛，对吧？我们不要了，你拿到你那去了。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命令基利耶林的人呢？因为他们就是利未人的仆人。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时间看，咱看七章的一二节。他说基利耶林的人就到，将主的柜拿下来放在山岗上亚比加拿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伊利亚撒看守主柜。他说柜在基利耶林日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族的众人都倾慕主。就过了二十年，他们开始想，哎，主在哪里，主的事情怎么办。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但如果你学习亚比拿达的家，你会发现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虽然他是外邦人，但是天主大大的祝福了他和他家，也就是因为他愿意去接纳约柜。那这个有时间你可以去研究的，我们今天没时间。我今天呢，主要是让大家明白一个重点，也就是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迹，也就是天主向腓力士人行的神迹，叫他们明白审判他们的是谁。但是到耶稣到天主子民中就有了审判，都是同样的目的，为了展现天主的权威，并且使众人知道他是存在的，并且是圣洁的、公义的天主。